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节目，由活在耶稣里事工团队编辑播出。接下来陆尊恩传道为你讲解如何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请你打开心门来收听。
我们现在来到第六课，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你，炎热篇啊，下。我们讲到炎热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指苦难，第二个是指罪恶。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充满了不幸的事情，同时又充满了败坏的事情。败坏的事情跟不幸的事情常常互相交织在一起，所以人生有两个主旋律，有两个主旋律交织在一起，一个是罪恶，一个是苦难。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所造的世界原来没有罪恶，也没有苦难。神造的世界是好的，神的本意不是要让这个世界有苦难，神的本意也不是要让这个世界有罪恶。然后在苦难还没有发生之前，罪恶先发生了。换言之，在上帝的最大的图画里，这个受造的世界最本质的问题并不是苦难，而是罪恶。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通常第一个带到神面前的都是苦难。我生病了，我需要工作，我需要负担债务，我需要解决孩子的问题。我们想的都是苦难来充实我们祷告的内容。但是上帝的计划却是先解决我们的罪恶。你想耶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来爱我们。他怎么爱我们？首先他在旷野叫5000个人吃饱。他为什么不继续叫5000个人吃饱呢？如果他那样做的话，经济问题就解决了。耶稣医好了各式各样的病人，他为什么不继续在地上治病？如果那样的话，医疗保险的问题也解决了。他为什么不先照顾我们这些天天在祷告的事情？他却说，人子来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呢？因为在所有的苦难的结局，还有最深最深的苦难，是我们没有人在这一生的祷告可以承受的苦难，叫做死亡跟永远的咒诅。那个是人生终极的苦难，也是人类终极的问题。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最后结局是死亡，那个是最大的苦难。上帝真是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生病，不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疾病，而是灭亡，那个是我们人生终极的问题。神的儿子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因为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恶的问题是最优先的问题，罪恶带来的结果是死亡跟永恒的咒诅。然后当人类活在罪恶过犯中，人类没有盼望，浮在虚空之下，最后终极能看到的结局只有一个，就是灭亡的时候，在这个光景底下，神量定了苦难。亚当夏娃先犯罪，然后才受苦，不是先受苦然后才犯罪。相反的，他们受了苦是让神可以在他们身上存在一个救赎的计划。因为照上帝的公义， 当他们吃伸手摘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日子，他们就必定死。意思是说他们是该死的，他们的死刑已经确认了，他们已经堕落了，他们的结局只有死亡。但是死亡没有立刻的执行，反而被延迟了，延迟到就是我们说普世人类的审判，末日的审判。那个审判已经定了，是在伊甸园那一天人类堕落的时候就已经定下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也有审判。然后人类已经堕落了，但上帝没有立刻的执行那永恒审判的刑罚，上帝把人放在受苦的环境里，去承载他对人类历史救赎的计划。他对男人说，你要劳苦终日方能糊口。他对女人说，你生产的时候我要大大加增你的苦楚，对吧？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辖制你。这是各式各样的苦难，上帝量定了这个苦难。然后在这苦难里面，上帝对女人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会有一个救赎的计划，救他们脱离什么呢？脱离苦难吗？不是，脱离那将来永远的死亡的咒诅。要有一个救恩的计划，要从女人的后裔出来，要有一个救赎性的行动。后来我们知道是神的儿子成了人的样式，为女子所生，然后用他圣洁无瑕的生命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清了那将来要面临永恒死亡的刑罚的代价，使我们不但不必灭亡，反而得到永生。那个才是上帝爱我们的方式。因为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苦难，而是罪恶，罪的结果是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耶稣要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要赐给我们新生命，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那个才是救主的核心使命，那个才是福音的真谛。上帝能不能医治我们的苦难呢？当然可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到这个世界被废去，永远世界永远长存的时候，神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全都过去了。上帝的心意在宇宙历史的一个时间点里，他要把所有的苦难都除去。 But not now， 不是现在。只要罪恶还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也没有过去。苦难作为上帝治理堕落的人类的一种手段，这是上帝的旨意。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时候，让我的心默然不语。我说，主啊，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乐意使用这一切的环境，包含我所讨厌的环境，来帮助我得到那永恒的救恩，加增我的信心，让我相信你不会做错事情。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面对的炎热终极的问题并不是苦难，而是罪恶。苦难本身会不会让一个人犯罪？不会。可是的确受苦多的人属灵的失败也多一些。例如说，贫穷会不会让人偷窃呢？穷人偷小的，偷你的车；有钱人偷大的，偷你的银行账号，偷你的投资。人的本性里面存在着偷窃，在不同的环境底下，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一个是那样，一个是那样，连犯罪的本性都有百花齐放的各种面貌，数也数不尽。苦难本身会不会让一个犯罪？放在一个充满性试探的环境，会不会让你犯淫乱？性试探的环境本身并没有要叫你成为淫乱的人，可是你必须承认，在你的内心中其实有淫乱的潜能。所以你逃避试探，是因为你知道 你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你知道，如果有很多的钱放在你的手上管理，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监督的话，你可能会被试探用中间的钱来照顾自己。因为罪藏在你的本性里面，所以放在充满试探的环境，有可能你会跌倒。但不是那些试探让你跌倒的，是你的内心深处已经有了那个潜质，然后放在那个环境底下，你跌倒。所以让我们采取一个健康而平衡的态度。我面对充满试探的环境，我知道我的本性是罪人，所以我要远离试探。让我承认这一点，让我不要一直强调说，不会啊，我很好啊，不会啊，我没事啊。其实我们都有事，感谢神保守我们直到如今。所以让我不要说，哦，反正是在我照顾我的心就好了，那我就把自己暴露在各种试探的环境底下，那个没有办法帮助你。你需要逃避试探，因为你承认你自己内心里面是有罪恶的倾向。但是同时你明白，环境本身不能让你犯罪，所以你要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透过把所有的环境的压力通通都给消灭了，那你躲到深山野林去，不要跟任何人有接触，不要跟现代文明有接触，你就不会受到现代文明的试探，那你就会受到乡村田野跟丛林里面的试探。试探总是跟着你，你没有办法透过逃避所有的东西，以至于你就可以胜过。你最后要能够胜过试探跟罪，是透过用信心与耶稣基督连结，活在他的恩典里面，那个才是我们面对罪恶的压力终极的解决办法。这个世界面对罪恶跟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不光是这个世界还不懂得去担心那将来的审判，这个世界也看不到未来的盼望。圣洁又怎么样？做好事又怎么样？做好人又怎么样？舍己爱了人又怎么样？没有永恒的盼望，让任何对与错的事情在我们心中可以留下长久的轨迹，因为这世界看不到盼望。如果明天我们都死了，我们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都灭亡了。如果基督徒看到了永恒的审判，也看到了永恒的福乐，因此明白了讨神喜悦跟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会把我们带往人生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所以我开始认真起来，我知道我今天选择正确的事情是为了讨上帝的喜悦，在上帝的面前，他在永恒的宝座前要赏赐我，就是把他永恒的福乐与生命赏赐给我，让我分享他儿子耶稣的性情，让我变得更像他儿子耶稣一样。圣经里面讲到对与错的时候，讲到律法的时候，在利未记里面有一段说，你们要圣洁。请问为什么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再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理由了。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诉诸自己的本性，呼召他的百姓来活的跟他自己本性相合的生活方式，为了要跟我们永远同住，使他永远做我们的神，使我们永远做他的百姓。他要我们分享他的性情，他宁愿我们永恒住在他的家中，不要我们丢在地狱里面受到永恒的咒诅。他宁愿我们悔改，不要我们沉沦。然后神说，要相信他的话，他的律法。律法有一个功能是照亮我们罪恶的存在。因为律法说不可贪心，从来没有人那么直接跟我你说你不可以贪心哦。但是神说你不可以贪心，你就记得你在做很多事情真的是贪心了。律法不能让你的罪的本性得到改变，贪心的动机藏在你的内心深处。律法不能让你从一个有能力贪心的人变成一个不会贪心的人，律法没有这个好处。 教导孩子们律法不会让一个孩子的本性变得善良，可是会让一个本性已经堕落的人在律法的光照底下明白到罪恶的权势，明白到罪恶存在在那边，所以我不要过去，那是危险的，那个危险的力量藏在我里面，我不要过去，当我过去的时候，那边是火，我是炭，过去了我就会烧起来。律法告诉我说不要过去，因为你会烧起来，不要做那件事情。所以帮助我们明白律法的真正的功用，不是去改变我犯罪的习性，当我沉沦在罪中的时候，不停地拿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贴在你的四围，然后请你的朋友不停地来监督你说你常常会这样，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到有那个机会的一刹那你立刻就做了。因为律法没有办法改变你犯罪的本性，律法只能照亮罪恶的权势，所以你要胜过罪的时候，不是透过不停地高举律法本身，而是透过律法像一个灯一样照亮了黑暗的权势。律法像个灯告诉你，这不是路，这不是路。那路在哪里呢？路在耶稣基督里。真正使我胜过罪的，不是因为我熟悉律法，真正使我胜过罪的是我对耶稣的恩典有信心。当压力来的时候，在我的本性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最后就会变成犯罪，然后会有破坏性的结果。但是我记得基督仍然与我同在，我知道上帝仍然看顾我，我知道耶稣是我生命的至宝，我不要失去他。神既然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将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赏赐给我们吗？我需要的一切神会赐给我的，考验我的是信心。我守律法的概念是我相信上帝的办法比我的办法更好。当我选择圣洁的时候，是因为我相信神的恩典会够我用，我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赚其他上帝没有叫我去赚的东西，我抓紧上帝的应许，让上帝来给我，就保护我不要进到那个容易犯罪受到引诱的环境里面。考验的是信心，因为我知道当我看到十字架的时候，神既然让我在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的儿子耶稣为我死了，表示他真的是爱我，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表示我信靠他，他一定会照顾我到底。如果我单身，我非常渴望有伴侣，我相信神会为我的人生有一个安排，哪怕我现在单身很痛苦，但是我不要用自己的办法，我要来到神面前依靠他。在那一刹那，我就选择了圣洁的道路，而不是选择了犯罪的道路。其实结了婚比单身还痛苦。你不管怎么样都在苦难里面，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状态都很多的苦难，你都蒙召要用信心倚靠耶稣的恩典，把你的根伸在溪水里面，用那样子的能力去面对环境的压力，选择圣洁而不要选择犯罪。所以让我们比较这个世界跟基督徒，基督徒有一个很清楚的盼望，我要得到上帝他的性情，我要像他一样，我的目标是在永恒里跟他永远同住。所以我坚定了这个方向，我已经离开了埃及，我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我查验何为谁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我要进到那永恒的应许之地，我是为那个永恒的应许之地来预备我的人生，来决定我的道德行为。我在那个盼望里面，我抓紧了上帝，我说主啊，我要倚靠你。现在我里面很冲动，在我的天性我会这样，我会那样，我会那样，但是主啊，你知道我需要什么，让我倚靠你，然后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一切你都会加给我。我这样祷告，我安静下来，我胜过了一次试探，又胜过了一次试探。主说人所受的试探按着人所能受的 都可以受得过。神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会赐下恩典给我们出路，让我们可以忍受得住。但是这个世界就没有盼望了，这个世界的根扎在一个旷野，是这个世界本身枯干的资源。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本身是很残忍的，是很功利的，是很互惠的，是很操控的。人们在这个世界如果不抬头看见基督的话，他就会很快意识到一个事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如果不为自己打算，别人就会把你谋掉。所以这个世界所看到的就是各种的险恶。所以如果我没有办法像他们那么坏，我也要稍微有一点点心计，用一些控制优先方法来保护自己。也许我不想伤害别人，但是我也要用各种手段来帮助自己。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不停地在干犯上帝的律法，因为这个世界其实看不到盼望，除了靠自己之外，他看不到别的盼望的时候，他就很容易会选择犯罪，结果就被罪辖制。被罪辖制之后，就被魔鬼吞吃。因为魔鬼借着罪的权势掌权，他操控着人心，是因为人心已经败坏了，人活在自己的罪中无法挣脱。撒旦使用各样的试探来操控那在罪中被辖制的人，最后感受到的就是虚空的痛苦。人们挣扎争斗得不到，就算得到了，一片虚空，最后就在那个痛苦底下。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想想我们还小的时候，其实罪性在我们心里。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大家都说我很乖，称赞我，然后陪我玩，然后喂我吃东西，都很可爱，小孩子呢。可是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心里面有很多坏念头。我虽然是个乖小孩，可是我内心里面有很多坏孩子的念头。我不知道，我想你也会有这个经验。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坏的东西像是德州的地下面藏着石油，人家拿着杖戳一戳，就有黑东西从里面跑出来。我的心从小就像那样，当我长大了以后，觉得长大的过程就发现坏的念头：懒惰、说谎、贪婪、情欲、暴力，各式各样的东西在我心里面跑出来，都把我自己吓坏了。我里面怎么有这东西出来？这东西出来的时候，孩子还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说，就自己定义自己，自己找方法控制自己，自己找方法满足自己，自己找办法疏解那个罪的压力，然后同时又活在罪疚感跟羞耻感的双重漩涡里面。我们就这样长大了，因为我们年幼成长的过程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不知道上帝有恩典，有怜悯，我们不知道用信心去倚靠主耶稣。我们从小就告诉我们的孩子，基督化的家庭，第一个教导他们守十诫，告诉他们神的律法，使他们知道有对有错，使他们知道罪恶的存在。我们从小两岁就教孩子十诫，他们就要背。那知道罪的存在以后，孩子会因此就不犯罪吗？不会，他们会犯罪。然后我们十诫有一句话说：“不可做假见证，哈，不可做假见证欺骗你的邻舍。You shall not bear false witness against your neighbor。”然后有个我的孩子说谎了，我问他说 ：“Did you bear false witness against your neighbor？” 他说 ：“No。”我说 ：“Are you lying right now？” 他说 ：“No。”我说 ：“This is the wrong thing. Are you sorry about it？” I'm sorry。Do you know why is it the wrong thing to do? 他说 ,because Jesus doesn't like it? 我说 ,that's the right answer. 我就教他 你今天做这件事情，知不知道你做错了？我知道我做错了。知不知道为什么是错的？因为主耶稣不喜欢。那个是所有道德中心，基督徒的道德中心的核心概念，是因为那跟神的本性违背。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那我问他说，那你知不知道你犯了罪，你现在该怎么办？他说 Say sorry to Jesus。 我说是，我们要 feel very sorry， 而且我们要 repent， 我们要改变，我不要用我的方法，我要用主耶稣的方法。那你刚才这样子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说因为那样。他说你需要这个东西的话，你不要用说谎的方式，我们一起祷告跟主耶稣要好不好啊？他说好，带他祷告。我在教他怎么样不要过荆棘的生活，要过果树的生活，因为他要透过律法照亮他生命中的黑暗，但是他人生的力量是安息在用信心与主耶稣连结，相信主耶稣与他同在，把他一切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依靠他，那个生活方式。那么我们这堂课讲到这里，我们需要反思这个问题。在我生命里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间，从我年幼开始意识到罪的力量在我里面跑出来，我养成一些坏习惯，一些 pattern， 一些坏习惯，我用一些我习惯的方式自己来定义，我说我给自己找了很好的理由来告诉我自己，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大家都这样，也不能不怎么样，我们是男生嘛，这是女生嘛，青少年嘛，我们是美国人嘛，我们是中国人嘛，我用了各式各样的理由来合理化我从小一些养成的犯罪的坏习惯，然后我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哦，我就是累了，所以多休息就好了。我用各式各样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定义的问题，但是我却回避了上帝所看见的我生命中真正的问题，那个罪的诠释在我里面。那么当我认识神，我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律法像一个光把这个照亮了，我就没有地方隐藏，我真是犯罪，那真的是坏习惯，那是需要改的，没有任何好的借口，没有任何好的理由可以说这件事情是对的。你现在需要的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用信心依靠他的恩典。那么让我来反思，在我在您的生命中，哪个地方经常落入罪的捆绑，一种犯罪的习惯，用你自己习惯的方式来定义问题，所以你抗拒别人告诉你，你抗拒圣经告诉你，你不愿意去处理它，然后你活在那个罪里面不可自拔，一直反复的做，而且其实你没有盼望，而且觉得很空虚，然后隐隐约约的害怕有一天上帝会审判你，用某种方式来刑罚你。如果你活在那种感觉里面，上帝说你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神的儿子来，本来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他是要来救我们，不是要来定我们的罪。我们在主耶稣里已经有了那永恒的盼望，现在神呼召我们要做出改变，这个改变是出于信心的行动，因为我相信神会照顾我，我相信神改变我是美好的，我相信神改变我也许要我放弃我原来不能放弃的东西，但是我相信神在我里面的心意是美好的。求主加给我信心，相信基督的爱，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让我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志，说主啊，我愿意把雕刻刀重新交在你的手中，让你用你的意思来塑造我，把我生命中腐朽的那些部分给割掉了，让我生命中可以有你儿子耶稣的形象。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今天就在这里，神的宝座在天上，他的儿子耶稣与我们同在，他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光照着我们， 神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在他那里都是完全的光明的。我们的心里面深处知道我们远离他，我们知道我们犯罪得罪他，我们知道我们抗拒改变，不愿意听劝诫，我们是愚顽的，我们的心里面一直在抗拒神的恩典。我们以为诫命要牢笼我们，其实罪牢笼我们，诫命是要来释放我们。现在该是付诸实践的时候了，我们来到神面前安静祷告，我们定睛于基督，我们来默想在此时此刻什么事是神呼召你要做出改变的地方。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工作，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不说谎，他会光照我们内心肺腑，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很诚恳的用我们灵魂向他祷告，说：神啊，我欢迎你来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查验我里面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有什么恶行隐藏着，求主领我悔改，加给我信心，让我知道你是爱我的，让我愿意在你面前真心真意的承认我犯罪了，求主赦免，我愿意悔改，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有一段安静的祷告。阿爸天父，我恳求你，圣灵因你儿子耶稣的名在你的百姓心里运行，求你呼召我们的心不住的祷告，直到我们心里完全的清澈，完全的明白你此刻对我们的心意。求你让那在密室中安静的祷告能够持续，直到那真实的悔改能够发生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